你可能觉得就是 AI 呀，仅仅是存在于你手机里的几行非常轻盈的代码，对吧？
大部分人确实是这么想啊，毕竟操作太简单了。
对对对，你只要按下一个按钮，云端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瞬间给你生成一张搞笑图片，或者写出一段特别复杂的文案。
没错，体验非常丝滑。
但是实际上呢，为了支持你这仅仅几秒钟的体验，在几千公里外，可能正有一座，相当于小型城市用电量的钢筋巨兽在疯狂运转。
是的，所谓的云，其实冲得可怕。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这次深度解析，就是要带你穿透屏幕，去看看这片无形的云到底是用什么钢筋水泥造出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物理问题。当我们都在疯狂讨论哪家科技公司的算法更聪明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些吃电如流水的算法究竟要住在哪里。
对，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我们手头有一份，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无聊透顶，全是图表和金融术语的公开文件。
是的，Digital Realty 的财报。
没错，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供应商之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DLR，他们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幻灯片，以及高管的财报电话会议实录。
这份资料非常有意思。
说实话，如果你仔细看，这其实是一份暴露了全球科技巨头底层生存焦虑的绝密档案。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
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第一季度的数据简直是一脚把油门踩到底了。DLR 创下了历史上第二高的单季预订记录，总计有7.07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对，其中属于 DLR 自己的份额是4.23亿美元。
其实，光听第二高，你可能没啥感觉，但如果你对比一下，这个成绩比他们历时第三高的数据足足多出了70%。
哇哦，70%！
对对对，这不是什么稳步爬坡，这简直是直接跳崖式向上的垂直拉升。
太夸张了！这里面最吸引我眼球的是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塔签下的一个超大型数据中心订单。
那个高达200兆瓦的大单。
没错，200兆瓦，客户是一家拥有双 A 信用评级的超大规模云计算巨头。以前我们觉得，企业租伺服器就像是租个普通的数字停车位。
是的，把数据停进去吃灰就行了。
对呀，但现在这个200兆瓦的订单，简直就像是给 AI 打造的 F1 赛车维修站，不仅需要极大的空间，还需要那种瞬间爆发的超级算力和电力。
你这个 F1 维修站的比喻挺有意思的，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哦，这么说。
因为 F1 赛车只需要瞬间加个油就跑了，而这个200兆瓦的数据中心呢，它其实是一个全天候不能断电、绝对不能过热的超级高压锅。
哇，高压锅画面感很强了。
另外，财报里透露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信号，他们的 CTO，也就是 Chris Sharp，在电话会议里明确表示，AI 已经从试点正式进入了大规模的生产阶段。
就是行业里说的推理阶段，对吧？
没错，Inference，这个史上最大订单就是专门用来做 AI 推理的。
哎，等等，这我就有点困惑了。过去几年，大家不都在疯狂买 GPU 搞 AI 训练吗？也就是 training，从训练转向推理，这中间的物理逻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区别太大了。打个比方吧，训练一个大模型就像是闭关修炼。
闭关修炼。
对，你完全可以在沙漠中央，或者在冰天雪地里建一个数据中心，只要那里电价便宜、地价便宜就行。
哦，因为训练不需要实时互动，慢一点也无所谓。
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当你把 AI 真正运用到普通人的手机里，或者企业的日常运转中，这就叫推理了。推理的死穴就是延迟。
懂了，因为用户可没有耐心看着屏幕上的进度条一直转圈圈。
没错，如果你的数据中心建在荒漠，信号一来一回的物理距离就会导致肉眼可见的卡顿。这就是为什么这个200兆瓦的超级大单会落在夏洛特，
而不是什么荒无人烟的地方。
对，不仅如此，财报显示他们在达拉斯、圣保罗和东京均签下了超过10兆瓦的大单。
哇！这些全都是人口密集、GDP 高度集中的核心经济枢纽啊。
是的， 这就说明 AI 要想真正落地，数据中心就必须硬生生地挤进离人类最近的地方。这里真正让人着迷的地方是 AI 已经开始改变城市的物理面貌了。
既然连云巨头都在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方抢地盘，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仅仅是几个大厂在这里疯狂砸钱建200兆瓦的机房，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属于亿万富翁的基建军备竞赛。
听起来确实和普丰商业世界没什么关系，对吧？
对啊，普通企业怎么玩？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如果你往后翻看财报里那些不起眼的数据，就会发现事实非如此。
哦，说来听听。
第二栏有一个产品类别叫做零到一兆瓦级互联，英文叫 interconnection， 这部分其实是专门卖给普通企业的，
就是给那些用不到一兆瓦的公司准备的。
没错，在第一季度，这个类别的预订量创下了$9,800万的新纪录，同比激增了42%。
哇，42%！而且我还注意到他们新增了116个新客户标志呢。
是的，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在这个零到一兆瓦的小额预订量中 ，AI 相关的需求竟然占了破纪录的21%。
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财报里还举了几个具体的企业应用案例，对吧？
对，有一家全球生物技术公司在用它做 AI 结模和工厂设计，还有跨国制药公司利用 AI 技术满足研发需求。
还有一家技术服务公司正在创建分布式 AI 推理生态系统，这就很有意思了。
怎么说？
如果说巨头的那个200兆瓦订单是在建数字时代的高铁主干线，那这些传统企业拼命买0到1兆瓦，是不是就在给自己家门口修银桥啊？
没错，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如果你连不上这条主干线，你就会被时代甩在后面。
可以说这21%的需求占比直接体现了传统企业的生存焦虑吗？
绝对的。传统企业不需要也买不起200兆瓦的算力，但他们想要用 AI， 同时又绝对不敢把自己的核心商业机密直接扔到公有云上。
对，比如制药公司的配方肯定得捂在自己手里。
是的，这就涉及到了数据主权以及混合多云 R-Doing 和多云 All-Cloud 的普及。
也就是说，普通企业的诉求是我的服务器得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对，同时又要能以极低的连上云巨头的 AI 模型。 DLR 提供的就是这种密集的互联性。
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 DLR 在全球疯狂铺设毛细血管。比如他们在欧洲收购了保加利亚 Sofia 的枢纽节点，在米兰买地，甚至进入了马来西亚的赛城。
没错，他们是在扮演一个数字交通枢纽的角色。
可是等一下，既然需求这么疯狂，巨头要建主干线，传统企业要修引桥，那 DLR 直接闭着眼睛在全世界圈地盖楼不就完了吗？
哈哈，哪有那么容易？
对呀，为什么财报和电话会议的字里行间，我还是能感觉到一股深深的焦虑感？
因为物理世界的墙太硬了。
物理世界的墙？
没错，就是供应链、电力和社区反馈这些硬约束。财报显示DLR 目前的开发管道激增了60%。
目前有多少在建？
目前有1.2吉瓦的数据中心正在建设中，而且重点是，其中61%在还没建好的情况下就已经被预定一空了。
也就是期房都被抢光了。
对，预计收益率高达10.4%。为了支撑未来的需求，他们在亚特兰大收购了惊人的873英亩土地。
873英亩。那得建多大？
预计支持10吉瓦的园区。同时在俄勒冈州的希尔斯波罗也买了30英亩土地，支持160兆瓦。他们未来的开发荣耀准备超过了6吉瓦。
哎，等一下，这里必须要质疑一下了。这也是我觉得最反直觉的地方。10吉瓦的园区，这是什么概念？
你觉得呢？
这简直就是一整座小型城市的用电量啊。面对各地社区“别建在我家后院”的抗议声，也就是所谓的邻避效应，这种扩张真的持续吗？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地方政府要的是绿水青山，你跑来建一个疯狂消耗水电的巨型铁皮盒子，社区当然会担忧。
对啊，行业也面临着电力可用性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市场租金的增长真的能覆盖这些激增的建造成本吗？
其实，在电话会议中 ，CEO Andy Power 非常直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怎么说？
他指出，市场租金的增长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建筑成本的通胀压力。更重要的是，他对社区担忧的回应。Andy Power 抛出了一个反直觉的数据，他说，数据中心行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前15大汽车制造商的总和。
哇，比前15大车企的岗位还多，这真的有点出乎意料。
没错，你不仅要看里面的运营人员，还要看整个生命周期里的土木工程、重型电气工程等等，而且他们正在投资支持当地电网，
也就是倒逼电网升级。
对，同时他们缴纳的巨额房产税直接变成了支持当地学校和公路基建的资金。
原来是这样，拥有深厚资源和履历的顶级玩家其实反而建立起了一条宽广的护城河。
是的，另外不仅是外部社区在施压，数据中心内部的物理形态也被 AI 逼到了极限。
我确实在财报里看到了一个词儿，叫机架功率密度。以前一个机架也就几千瓦，就像个大号电脑机箱，对吧？
没错，但现在为了跑 AI， 加上模块化改造 ，DLR 的单个机架功率竟然可以高达150千瓦。
150千瓦，这简直相当于你在一个家用衣柜大小的空间里塞进几十个工业电炉，同时狂暴加热。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所以为了适应 AI， 设计正在演变。用传统的空调吹冷风已经根本压不住这个热量了。
那怎么办？只能用水了吗？
对，必须依靠精密的液冷技术。这已经不是在盖机房了，这是在做大规模的流体力学工程。
我的天，漏一滴水，几百万美元的设备可能就直接报废了。
没错，技术难度和物理限制都在飙升。
既然挑战这么大，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落实到财务数据上，他们到底是赚还是亏？
成绩单其实非常亮眼，他们上调了2026年核心每股资金运营收入，也就是 Core FFO 的指导预期。
上调到了多少？
$8.00 to $8.10，中位数意味着9%的年增长率，而且第一季度的 Core FFO 同比已经增长了15%，
相当不错。那同口径的竞业营业收入呢？
同口径资本现金竞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7.9%，
就是说老房子的纯租金多收了将近8%，
完全正确。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创纪录的$1.8亿的未完工订单积压，这就为2027和2028年的增长提供了极高的能见度。
等等等，也就是租客连地基都没看到，就把未来两年的钱拍在桌子上了。
没错，同时他们的净债务与调整后 EBITDA 的比率降到了4.7倍的多年低点。
财务护城河确实非常稳固，不过在所有这些数字中，我发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指标变化。
你说的是哪个？
公司在财报中正式取消了传统的以平方英尺为基础的入住率指标，全面转向了以电力容量，也就是千瓦为核心的衡量体系。
是的，这个转变非常深刻。
这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衡量一家餐厅的好坏，不再判它的面积有多大，摆了多少张桌子，而是看它的厨房能同时输出多少卡路里的热量。
哈哈，非常精准的类比。
在 AI 时代，物理空间本身感觉已经不值钱了，电才是唯一的硬通货，对吧？
我完全赞同。过去华尔街一直把数据中心看作是房地产的一种，按平米收租，但现在本质已经变了，你买的不再是铁皮地板，而是稳定冷却的电力吞吐能力。
但既然电成了生命线，这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吗？全球能源价格波动那么大，财报里也提到了中东冲突带来的担忧，一旦电价暴涨，利润不就削光了？
利端上是这样，但这就体现了 DLR 商业模式的高明之处。财报里有一项硬核数据， DLR 90%的公用事业费用，也就是电费，是由客户报销的。
哇，90%全额转嫁，羊毛出在羊身上啊！电价涨得再凶，也是微软、阿妈藏自己掏腰包。
没错，直接穿透给下游，而剩下的那10%也已经通过远期对冲锁死到了2026年之后，所以能源市场的动荡基本伤不到他们。
真是把算盘打到了极致。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趟穿透屏幕的旅程。
今天聊得非常深入。
我们从夏洛特那笔专为 AI 推理打造的创纪录的200兆瓦超级珠链聊起，
到传统企业在0到1兆瓦区间掀起的 AI 普及浪潮，
没错，再到数据中心行业面临的电力与土地的物力失约，
以及向电力本位指标的深刻转型。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手机上轻松生成一张 AI 图片，或者使用云端协同工作时，请记住，在这个星球的某个角落，正有庞大的液冷机房和奔腾的电流在为你提供支撑。
是的，不过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来自 CTO Chris Sharp 的惊人预测。
哦，是什么预测？
他指出，我们现在的 AI 繁荣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智能体，也就是 Agentic AI 全面推向市场，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消耗的 token 数量将是现在的5到30倍。
哇，5到30倍，那能耗得多恐怖？
没错，你想想，如果现在的 AI 模型已经让物理世界的数据中心和电网感到吃力，那么当成千上万的 AI 智能体开始互相自主交谈，全天候帮人类处理任务时会怎样？
那简直不敢想象。
我们的物理世界准备好迎接着成倍暴增的能量吞噬了吗？这究竟会成为下一次科技革命的最大瓶颈，还是最大机遇？
这是一个极其发人深省的问题。看来，云端的重量只会越来越重，重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去慢慢探索了。感谢聆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